今天是节气，所以呢，大家不必太拘束啊。这个咱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家人，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其实一年当中呢，复活节比圣诞节要重要得多，因为圣诞节自然很重要，所以今年2024年，就是为要纪念我们主耶稣降生到现在2024年。那么，为什么这个日子这么重要呢？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人类唯一的盼望。阿门。这个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盼望吗？尤其是我看在座的已经一半大概都像我一样了，对吧？灰白头发了，对不对？我们这奔下来，我们常常说啊，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上辈人就没了，是吧？我爸爸开玩笑啊，说你呀，快挨上号了，对吧？快排上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盼望，所以主耶稣来了，他给我们人类带来了盼望。弟兄姊妹，这是唯一的人类的盼望，请注意啊。这是唯一的人类的盼望，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宗教、任何其他的理论，没有给我们带来人生的盼望。那么复活节，我们为什么说它比圣诞节更重要？实际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过圣诞节好像更热闹，对吧？因为圣诞节呢，有很多东西，可以商家可以炒作，对吧？这个弄个圣诞老人，弄个圣诞树，弄个什么东西，圣诞节对吧？复活节商家很难掺假，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这小孩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节气，对吧？都搞错了。复活节不会，英文里边用的这个字很糟糕啊，它叫 Easter。大家都不大明白为什么圣诞节叫 Easter，这个复活节叫 Easter。我查了很多，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复活节叫 Easter。我觉得还是中文比较好，就是纪念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件事情是没法掺假的，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复活。因为降生这个东西很容易掺假，因为很多人都生下来，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复活过，唯有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弟兄姊妹？复活很重要吗？有人说我的时间已经活够了，是吧？我都想自杀了，还复活？算了吧，不要活了。人类有两件事，我们是靠自己胜不过去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性，人类无法胜过我们的罪性，所以叫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没办法，你做不到。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有人说三七开，有人说四六开，有人说倒过来说三七开，有人说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儿。没有办法，我们人胜不过人性的软弱，这是人类第一个大的困难，我们解决不了。第二个，人类无法解决的，一定要面对什么东西？哎，大家都知道是肉体的死亡，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见证了这两件事。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会复活？有人说真的会复活吗？当然会复活。为什么他会复活？因为有两件事他一定会复活。第一，他没有犯过罪。他复活就证明了只有他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战胜了肉体的软弱，战胜了人性的软弱，他一生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灵性他没有死亡，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灵性的死亡是因为罪恶而导致的，肉体的死亡不是，是灵性死亡了以后，上帝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了，肉体才会渐渐地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就是我们两个死亡的时间差。我们跟弟兄姊妹说过，对吧？就是灵性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中间这个时间差， 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生当中，因为我们人都犯过罪，所以我们不会复活。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灵性是不死的。他的肉体虽然死了，但是他灵性还是活着的。然后神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体，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说这有可能吗？你想一想啊，上帝能够从无变为有创造这个世界，从无变为有创造亚当和夏娃，那么上帝叫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不是从能力上来说，对他来说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基督复活这两方面，一方面证明他无罪，第二方面证明上帝大能可以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呢，讲到他的复活成为将来一切信他之人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就是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对吧？就像一棵树啊，结出来第一个果了，你不知道这棵树是什么树，没关系，等到这个树结出第一个果了，你知道哦，这是个什么树了，对吧？然后你就知道接下来结出来的果子怎么样呢？都跟第一个果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结出的第一个果子。首先，这件事情是个客观事实。第二，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今天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千万福音朋友，千万记得，我们不是来信一个宗教，不是来信基督教，我们是来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来寻找一套心灵安慰的道理，我们是来得着永远的生命，是可以让我们走过死亡，进入永生的那条路。这才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最关键的，我们要知道。因此呢，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一天呢，我们以这个生命的奥秘这件事情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这人活在世界上，咱们中华民族啊，所谓的博大精深啊，因为咱们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吧，或者说啊，因为中国人这个从我们的祖先啊，从文明一发，从人类的文化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中国文化是没有断过的，这是中国几乎世界上是唯一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最重要的就是从咱们的文字。我们的文字经过改革，对吧？可是呢，我们没有变革，那么改革和变革不一样，改革只是在样上改改样子，变革是根本改了，啊，所以我们还是保持着我们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对吧？现在几乎世界上其他的文字全部变成了字母文字了，就是拼音文字了，对吧？只有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国人祖先造的这个象形文字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所以这一个传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在中国文化里边，虽然这么宝贵啊，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缺失的，就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我们中国人知道人命怎么样，关天，对吧？很重要。可是人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那么走到近代，你不要啊。人类的整个发展的趋势啊，你看看全人类的历史啊，你看看全人类历史，整个发展趋势是一个什么的趋势呢？是一个远离上帝的趋势，远离上帝的趋势。所有的文化早期的时候都是敬畏上天的，敬畏上帝的，然后进入到迷失状态，不知道了，开始乱了。对吧？咱们中华民族也是一样，以前的时候我们敬拜独一的上帝，后来我们就开始乱，我们不知道该敬拜什么了，对吧？慢慢走入了所谓的泛神论，对吧？我们土地也弄个公公，家里做饭也弄个灶王君，对吧？到处弄一个，还有最可笑，还弄个厕所，还弄个这个厕所君，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都把它弄成一个神，越拜越乱，到了最后，皇帝成了真龙天子。他成了俨然成了皇帝，对吧？然后到今天呢，我们干脆进入了无神论。 今天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大陆，一个最根本破坏我们人性的一个理论，叫做无神论。最根本破坏我们人的道德的叫做进化论。弟兄姊妹，认真想一想啊，如果你真的相信进化论，你是什么？哎，畜生就不再是骂人了，对吗？你本身就是个畜生嘛，是吧？你就是个猴子嘛，你高级一点的猴子而已啊。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你的生命有什么尊严？你的道德有什么根基？谁有权柄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生活？如果进化论是合理的，杀人有什么不好？我比你厉害，我打死你，你淘汰了我生存，人类不是更先进吗？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同情弱者？穷人要去被关心，是吧？为什么要关心穷人？他应该被淘汰呀。可是事实上，我们人的道德、人的良知是反进化的。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你认为爱心是好的，自私是不好的，对不对？但进化论怎么可能产生出爱心出来呢？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人性有一个远离上帝、远离真理的一个趋势，到了我们今天已经远离得很厉害了。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啊，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上帝借着他的圣经，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圣灵，在不断的呼召我们这一群人。弟兄姊妹，你坐在这里，你福音朋友啊，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也不要以为这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哎呀，不好意思，来，no，今天你来教会坐在这里干什么？今天你来教会，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弟兄姊妹，告诉你，你来这里，坐在这里，最重要的，找到你生命的答案。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这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它清清楚楚的弄明白。中国人刚才咱们讲了，我们博大精深。缺失了我们人自身的认知，所以中国人是一个很迷失的文化，实际上，对吧？今天我们太多注重了我们身外之物，我们注重我们拥有的东西，却不注重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建的房屋越来越大，可是任凭我们内心的世界极其贫穷荒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对不对？我们满眼看到的就是现实。有人说我这个人很现实，这叫做鼠目寸光。所以我们看重现实，我们却不看重永恒，这是非常无知的，不非常可怜的一种人生观，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要把我们生命最重要要弄清楚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好吧，投影圈给我一下。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啊，我就不把圣经的经文全部打出来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因为圣经上一开始就说到了啊，死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从亚当啊，那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耶稣来了，要战胜死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此，今天我们从这三个点啊，从这三个点，我们来了解我们生命的奥秘，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人类生命的起源与生死的命定。那么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啊，中国人认为有上帝，我们的祖先认为是有上帝的，有神。但是我们对这个神呢， 不太了解，所以后来我们就成了泛神论、多神论，迷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现在变成了无神论，对吧？那么我们首先先要了解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啊，特别是刚来教会的福音朋友啊，一定要弄清楚，我们来寻求信仰，就是对神这个概念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肯定。圣经第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谁是神？谁配称为是神？就是造物的上帝。谁创造了天地万物，谁就应该被称为是神，因为这个世界是他造的，所以他就成为这个世界的至高者。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命定这个世界的法则。所以我们说，生死是他所命定的。咱们中国字啊，我说祖先造的非常有意思了啊。我这里罗列了几个字，有很多人说：“哎呦，基督教是洋教啊。”我们说不是，基督教是犹太人一个小小的民族传出来的。是普世人的，对吧？牛顿定律，大家都听说过了，对吧？至少学过了牛顿定律，对吧？他姓牛吗？叫顿吗？啊，又牛又顿，这个人肯定不聪明，对不对？啊，叫牛顿定律。牛顿是哪国人？山西人，对吧？牛顿是英国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学牛顿定律？因为它是普世，真理是普世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普世的。虽然牛顿发明了，但是发现了，不是他发明的，对吧？他发现了这个规律，他总结出来，我们可以学啊，因为它是普世的真理，对不对？生命是普世的，这个跟任何文化没有关系，民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撒旦魔鬼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抵制教会，来抵制上帝的福音啊！我们最近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过洋节，我说你神经病啊，是吧？你敢说不崇洋媚外？咱们中国最崇洋媚外的是谁？中国人最崇洋媚外的是谁？大胆说，不要怕，最崇洋媚外的是谁？伟大领袖毛主席嘛。对吧？他可是谁？什么主义者？哎，他是孔夫子的，是孔夫子的吗？啊，不是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不对？马克思是哪国人？哦，山东人，他姓马，对不对？我们山东人是吗？啊，不是啊，他是个德国人呢，是吧？所以说崇洋媚外，说什么洋教这些东西，那都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为要叫我们不要去弄明白生命的答案在哪里。这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来到澳洲，我们才有这种开放的心情。我们本身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这种开放的心情，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啊，既然他是全世界的上帝，难道他在中国就没有工作吗？难道中国人就完全不了解他，只有犹太人了解吗？不，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对上帝是非常了解的。从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中国人早期对于创世的了解非常清楚。那么圣经说，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灵，他是灵，灵是什么东西？灵不是 zero，灵是那个灵魂。你说灵魂是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其实灵魂很重要。你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不存在，不重要吗？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叫做电。电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们现在用的交流电是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发出来的，那个叫做磁力线。这个磁场很重要，它看不见，它两个铁一吸，啪，它吸过来，为什么？它中间有力的作用啊，什么东西把它拉过来的？不知道。但是它却推动着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你离了电，啥都没有了，对吗？所以电太重要了。谁见过电呢？ 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有电的，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不要以为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没有能力。其实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能力更大。请问我的思想你见过吗？你听见我说话的声音？我的说话的声音从哪来的？从我的思想里边出来的，对吗？所以我的肌肉是靠着我的思想来指挥的。请问在我身上什么重要？肌肉重要还是思想重要？当然是思想重要嘛，是吧？是我的灵魂重要啊！人的价值就在于你的灵魂呐，而不在乎你的身体，对吗？如果我现在死了，真的死了，躺在地下了。那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灵魂走了，我的身体怎么办？供起来吗？你还听我讲道吗？你还来看看这小伙子？哦，看上去还挺帅的嘛，对不对？帅也没用了，赶紧埋了或者烧了，对吧？这块肉是没有用的。人之所以宝贵是他的思想，思想之所以宝贵是他的灵魂。没有了灵魂，你的肉体是一分钱不值，是负价值。你要花很多钱买块地把它埋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哎呀，上帝也看不见摸不着，这个上帝是个灵，哎，那像个魂儿一样到处飘，是不是？No，我们完全想错。他是什么？灵是什么？我们虽然现在我没有准确了解，但是他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体。他。是产生一切，包括我们的美，包括我们的情感，这一切东西都在它里面，它是一切的源头。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的概念，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读了圣经才明白，神是三位一体的。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灵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祖先怎么知道的？所以现在改革字啊，非常糟糕，对吧？我们把灵改成了一个上边是一个那个东西，下边是个火，对不对？这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有一姐妹笑得很开心啊，她叫什么名字？叫小雪，对吧？这雪呢，其实它就上面就是个灵，现在的灵就是上面一个雪，对吧？然后下边一个火，把雪放在火上，怎么了？化了。对吧？所以改革改得很糟糕，为什么会改成这么一个字，对吧？所以我们说，见义勇为的义字，古代的是上面一个阳，下边一个我，对吧？所以我们祖先早就知道阳盖我才叫义，看到这个字了吗？现在我们改成了什么东西啊？改成了打一个叉，上面一个点儿，对不对？那叫做枪毙，对吧？所以什么什么什么人打一个叉，就枪毙了，对吧？然后报经上批申请，上帝说准许，上边说准许枪毙，上面点一个红点儿，拿回来就执行了。所以中国人说我们不要什么义，把它枪毙掉。所以我们中国人心中没有义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义，再也不讲什么叫做义了，多可怕啊！我们对于这个改革字啊，真的很糟糕。所以呢，他们说鬼还是鬼，魔还是魔，但是义没了，灵没了，你说多可怕？对吧？所以改掉的这些字啊，都非常混乱的，把我们中国宝贵的祖先的传统给改掉了。坏的没改，好的基本上都改得差不多了。所以呢，乡中无郎了，爱里没心了。你说这个字改的，对不对？啊，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灵像雨一样可以从天上下来，然后我们用巫。来与它相对，中间是三位一体。巫是什么意思？巫这个字跟舞同音。等一会儿我们的姐妹要跳舞。人类的跳舞最早是拿来干什么的？拿来敬拜上帝的。人不是给人跳给人看的，那是跳给上帝看的。所以在传统里边，这个巫字两边的这两个人是在跳舞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宫，宫是什么意思？宫就是连接天地的那件事儿。上边一个横，下边一个横的是天和地，中间一根竖是表示天和地连在一起的，叫宫。所以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把天地连接在一起，这个叫做巫，对吧？ 所以把天地连在一起，糟糕了，下边再多一横，那叫什么？啊，一个弓，中间那个竖稍微长一点，叫啥？叫干，所以你努力干，你就干嘛？你就出汗，加个三点水，对不对？那么你干什么呢？为了活，所以叫干活，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不叫工作，你说我去找工作，no，你去找干活，对吧？你那不叫工作，工作一定是连接天地的才叫工作，不连接天地的那叫干活。这咱们中国人讲得很清楚啊。对吧？你连接天地，在那里用力气连接天地的时候，那才叫立功。你在天地下边干活的时候，你努力干活，那叫出汗。咱们字做的多好啊，弟兄姊妹明白啊？所以，当我们跳舞赞美上帝、天地连接的时候，灵就下来，好像雨一样沛然下降，下来的是三位一体。我读的这些东西，我都脊梁发凉。当灵来到的时候，创造万物，上帝的灵第一次出现在人类，就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圣经说得很清楚，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大自然。我说：“从今以后，所有的弟兄姊妹再也不要把这个称为大自然了。它不是自己使之然也的，对吗？东西怎么自己可能产生呢？那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最多说成一个天然吧，是吧？所以我们注意我们的语言啊，不知不觉我们就上当了，对吧？被骗了。所以，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他说，圣经说的啊，他怎么造的？”你发现“创造”这个“造”字很有意思，怎么没有提手呢？咱们中国人造东西，对吧？都是用手去造嘛。为什么咱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没有写提手，而是写了一个宣告的“告”字，下边一个走针，表示我的话一出去就造出来了。这个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用神的话造出来，所以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有一切，就有了一切。这个叫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上帝。所以他创造，用他的话，用他全能的命令，创造天地，创造万物，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一个真正明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是为我们爱造的。是因为他爱护我们造的，你会出去体会到他的大爱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幸福的人。Otherwise，你看着就是好看，你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但是你真正明白上帝的创造，你就会是一个幸福的人。然后他造了万物，最后造人了，造人，造人。那么造人的时候，圣经说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人，对吧？那么神是没有鼻子、没有眼睛的，他是灵嘛，他非物质的，对吧？所以他说，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人类的灵魂的那一部分，不是身体的那一部分，是灵魂的那一部分。所以在咱们祖先造字的时候，他造的"祖宗"这两个字很有意思，"祖"为什么是士字旁？如果进化论是对的，"祖"应该是什么旁？啊，哎，应该是犬牛旁，对不对？对吧？或者一个虫子旁，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是士字旁呢？那表示旁边这个"且"啊，旁边这个"且"，那是象形字，是一块石碑。那就是要刻碑立传，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的祖宗是上帝。不是哪一个人，祖宗厉害吗？所以圣经里边的创造的故事，在咱们中文里边表现得非常的精准，对吧？然后我们就要宗了，啊，宗就是我们有一个祖，然后我们是宗他而来的，对不对？ 所以，在家里边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室，就表示要在家里边永远纪念我们的祖先是上帝。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所以千万不要再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是猴子变来的，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了，这是我们的灵魂部分的被造，然后我们身体部分的被造，圣经说是从尘土造的我们这个肉体，所以生就是上面一个人，下边一个土，所以我们是从土里边出来的那个人。那么，上帝创造的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要用尘土造呢？因为我们要吃饭，我们所有吃的东西都要从土里边长出来，所以我们肉体的所有的成分都必须和土里的成分是一样的，至少是在土里边成分能找得到的。所以，植物把土里边我们身体需要成分吸收上来，变成我们可以吃的食物，我们吃进去进行新陈代谢，代谢完了以后，噗，拉出去了。又变成了尘土，然后它又吸收，就进行了这样的循环。这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的大小，我们的力气的大小是根据这个世界的状况来设计的。所以，我们运动会，我们都希望我们跳得高一点，对吧？但是你不能跳得太高，你不小心嘣一跳，跳上去撞到房顶，那个就不太好了。对吧？所以，上帝给你的力量、给你的高度和这个世界是非常和谐的，这是上帝创造的，对吧？所以，一个西瓜不能太大，太大你撑死了；太小你不解渴。所以，夏天吃一个西瓜，又甜度合适，营养正合适，这是上帝的爱所创造。所以，它不是为动物设计的。一个蚂蚁吃一个西瓜怎么能吃得了？对吧？所以，这是为我们来设计的这个世界，这一切我们看到。那么刚才在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他不单单是创造者，他也是命定这个世界。人类造好了以后是混乱的吗？不是，是秩序。人类和世界上一切其他的生命有一个最根本区别的地方，和一切其他的被造啊，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的地方。也是人类表现我们尊贵价值的最重要体现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什么？抢答。你认为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体现你生命价值的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啊？什么？是自由。啊，是自由，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人。椅子放在那里，它就不动。这个灯我什么时候按，它必须亮，它不亮就坏了。但是我的孩子说话，他不听话，为什么？因为他有自由意志，他不听你的，他也可以听你的，对吧？你去爱一个女人。你说我爱你，他说你神经病。你说我这么爱你，你不爱我，你神经病，你就没办法，对吧？你就算一个皇帝，你说我爱你，他说谁稀罕你当皇帝，你就拿他没办法。这个叫做人的尊贵性，就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因为这一件事情，是人作为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最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爱，因为一强迫，爱就没有价值。人生命里边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爱。什么东西使你生活的最快乐？就是爱。如果你有了爱，你穷也没关系；你没有爱，你富也是一个穷人，你生活的非常的可怜。你住在金屋里，你没有爱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人的自由意志是人生命价值里边最宝贵的部分，就最重要体现你生命价值。所以你抓到监狱里边，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就是自由，就剥夺你选择的可能性，对吧？你想出门，你想吃饭，你想去找人，不行了，给你锁在里头，就出不来了，没有自由选择权了。这就等于剥夺你生命的价值。但是有了自由怎么样？危险了。 是吧？人可以不听话了。所以上帝说，你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因为很多人生活在一起不可以随便来的，对吧？所以上帝给人规定了道德，你必须要知道善恶，不要做恶事儿。你做恶事儿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世界上第一个禁令就是上帝把亚当夏娃造好了以后放在伊甸园里边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吃不吃由你啊。这个就叫做自由意志的选择，上帝给你规定，就像你开车一样，别超速啊，超速罚你，就是这个样子，超不超速你决定，但是不准超速，道理告诉你，你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很可惜，刚才咱们讲了亚当夏娃，祖先犯罪了，没有听上帝的话。什么叫犯罪？很简单，就是违背律法，对吧？你在社会上犯罪就违背律法就犯罪嘛。我们在上帝面前违背上帝的律法去犯罪，那么谁犯罪呢？圣经说，是撒旦魔鬼借着一条蛇来引诱了我们的祖先犯罪。那么具体的故事我不讲了，对吧？大家回去看创世纪。所以在咱们中国造字的里边呢，这个蛇这个字很有造的很有意思。蛇是个动物，所以呢是虫子边儿。然后呢，蛇跟人的关系很好，就像你家里养的狗一样，它一开始是个宠物。所以他在家里头，但是这个蛇呢，不是那个长，啊，如果我造一个蛇这个字的话，我一定是上边一个虫，下边一个长短的长，对吧？那或者说是弯，对吧？是一个虫这边一个弯，对吧？对吧？它就这样走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匕首的匕呢？表示它在我们的家里边，把我们杀了的那个动物。所以，人吃了分别听了蛇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死了。这是亚当在上帝面前做的一件非常糟糕的选择，对吧？所以，蛇引诱亚当，亚当犯罪，犯罪叫做逮。所以，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逮，下边一个匕首的匕。为什么不是一把刀，而是一个匕呢？刀可以用来切菜。匕首一定用来杀人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造这个“匕”，凡是加上这个“匕”这个字的时候，通常都是与杀人有关系的，对吧？所以罪恶就是做了一个歹的事儿、坏事儿，对吧？像匕首一样，我就死了。所以人的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犯罪来的。犯罪这件事儿像刀一样，他把我杀了。那么亚当犯罪了，他死了，当天就死了。他有没有死啊？从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他又活了900多岁了。可是他死了没有啊？死了。怎么死的？是指的灵魂与上帝的隔绝。灵魂与上帝的隔绝，灵魂不是没有了，不是不工作了，是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讲过啊，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信了耶稣以后，罪得了赦免。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哎，是重生。弟兄姊妹要记得啊，重生与复活是不一样的。什么叫重生？重生相对的就是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所以重生是我们在灵里边的关系与上帝和好，这个叫做重生。就是我们为什么叫重生呢？活过来了就活过来了，对吧？为什么要重生？因为我们第一次生的时候是亚当被造的生命，等着我们信耶稣复这个重生的时候的生命呢，是加上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这个全新的人生就是我们的灵魂里边。不单单有亚当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有基督的生命进到了我们的里面。因此，在我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最后做了一件事儿：将来有一天，虽然你们死了，但上帝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施洗的约翰， 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义这个字，上帝在把亚当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杀了一只羊，剥了这个羊的皮，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穿，遮盖他的羞耻。从那以后，中国人就明白了，义不是我有义，是必须要这只羊来盖我才有义。这只羊是谁呢？你看遍人类历史，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上帝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罪孽，因此他把义带到了我们中间。那么第一个大点讲完了，后边的就会很快了，因为那是一个铺垫啊，那是基础。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道成了肉身，就是圣诞节，对吧？就是耶稣的灵穿上了我们的身体，来到了世界上。一起初，亚当是按照耶稣的灵 copy 出来，这个灵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对吧？我们人类的灵，然后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身体，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边噗吹气，这个就像汽车一样，呜咚着了，对吧？上帝噗一吹气，就好像人工呼吸一样，哼，活了，对吧？灵魂进去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的灵是按照耶稣基督的灵魂复制出来的，它是原件，我们是 copy， 是吧？所以我们跟他相似，他也跟我们相似。相似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可以穿他的衣服，他可以穿我们的衣服，这个衣服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的灵魂能进到我们的肉体里边，耶稣的灵魂也能进到我们的肉体里边，他穿上了和我们一样的身体来到了世界上，这个叫道成肉身。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先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他要把亚当因为犯罪而使我们与上帝分离的那个关系，要在他的牺牲的里面把罪除掉以后，叫我们和他这个关系重新和好。这是我们祖先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叫他的名被称为是以马内利，就是要天人合一，对吧？然后他在世上为我们受苦，最后为我们牺牲，他受难了，对吧？他死了，然后他死是为要还清我们的罪债，为要把我们从死亡被定罪的地位上把我们赎出来。它是一个 redemption， 是一个赎回啊，然后为要叫我们得着自由。得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得自由是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是罪赦免了，是让我们可以当做一个自由人，恢复我们起初被造的时候人类的尊严。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干什么？信耶稣是回家。信耶稣干什么？信耶稣是归正，因为你不信耶稣，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人生怎么回事，正道在哪里，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信耶稣是为要使我们的人生得着归正，恢复正常，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的样子。所以耶稣，刚才我们讲了，因为他无罪，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成了出熟的果子。所以咱们中国人告诉我们，人类的榜样是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做一个人怎么做？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将来我们要去哪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他是谁？就是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弟兄姊妹，你是中国人吗？好好的去了解挂在木头上的这只羊是怎么回事。耶稣复活了，他宣告成了。什么成了？就是对你我生命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从那以后，通向永生的门开了。我们今天，我这个也半大老头了，累得要死，对不对？在这里 蹦上蹦下给大家来讲，讲什么讲？就是讲他已经为我们蒙福，从现今走往永恒，从羞辱进入荣耀，可以走过死亡，使我们永远蒙福的那条路已经开了。这个就是福音呢、啊。我们在世界上，我写了那篇文章，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福气吗？什么是福气？你追求的什么福气？健康。哦，有人说健康是福，长寿是福。刚才我听了有一个人家老长辈102岁了，是吧？你看看他100年以后还在不在？很难了，是不是？你再怎么长寿，你再怎么健康，他都会失去。到了死亡的那一刻，你今生的所有的福气全部化为什么？乌有，没了，对吧？所以，真正的福气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超过死亡。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奉耶稣的命令。今天我在这里，啊，我的时间到了，这个太激动了啊，讲的有点多。那么呢，为要叫大家能够明白嘛，对不对？是为要叫大家真正能够得着福气。这个福气是领给每一个人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不仅仅是我们信耶稣家庭的这些人，是给每一个人的。这是上帝的恩典，像阳光一样，可以照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待在房间里，你出门撑把伞，阳光照不到你身上。那么，因此，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上帝必须要求你信。你必须悔改，你必须接受他，你必须认他，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然后这个恩典两项合而为一，这个叫本乎恩也因着信。虽然它是普世的，虽然它是可以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你自己必须要有。就像雨下下来，你很渴，但是你必须自己喝进去。你拒绝喝，上帝一开始说我们人类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自由。所以上帝永远尊重你的自由，上帝从来不强迫你做事情，因为上帝知道强扭的瓜怎么样？哎，因为爱是不能强迫的。所以将来下地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自己把天堂拒绝了，不是天堂不给你开门，是你自己把那门给拒绝了，你不去。是吧？所以不是没有水，是你不喝。你这个你怨谁？所以为什么圣经到了最后，上帝说我他心中全是愤怒，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你，你却说 Who cares？你爱死，你钉在十字架，你活该倒霉，该我啥事？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活该。将来我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这种态度，上帝在你的身上只有一件事，上帝失望。愤怒，就像一个悖逆之子，上这个父亲怎么跟他讲？最后他说：“Who cares？你个老不死的，对吧？哎，你来指挥我，我需要你指挥我吗？对吧？我爱怎么活，那我的事儿，对吧？我爱下监狱，我爱被枪毙，我爱偷杀，关你啥事儿？这就是今天我们人的悖逆。我们再说一次，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把你生命里边蒙福的道路完完整整做成了，现在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你只需要接受，就这么简单。认爹，你就是我的，不是你是我的啊。孩子认父亲就是孩子，对不对？一有孩子，咱们很多人在这当个留学生啊，你天天到取款机里边去取钱，那谁给你的？银行给你的了吗？那是你爹妈给你的，对不对？为什么他给你不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嘛，因为你认他嘛，你不认他呢？谁看着你这个爹？你给我钱，不是稀罕，不要，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对不对？不是父母没有给你，是你自己把这个门给关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甚至于求大家，不要错过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救恩。你可以不来我们教会，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不进教会，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能错过耶稣基督给你的祝福，所以拒绝 我们自担后果，接受上帝救我们因信称义。最后，一个信的人，一个信的人，一个接受的人，我们生命得救了。就是我们自己犯过的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完美的那些罪，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给我们赦免。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过，是上帝把我们赦免了。然后我们蒙重生，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亚当里边因罪而死的那个跟上帝的关系断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要与上帝重新和好，他要给我们还给我们自由的生命，直到永远。那么基督徒要不要面对肉体的死亡？要。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帝不是来，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污秽啊，上帝不是来要重新修理这个世界，而是上帝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永生，另外一个更美的世界，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他必再来接我，我要与他同住，要到他那里去，对吧？所以我们肉身的结局有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人啊，有两种可能性。有人上厕所的就可以去，我知道我信息有点长啊。第一，就是我们可能会死亡，我们可能会死亡，对吧？没有关系，我们的灵魂得救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肉体死了，灵魂是不死的，他要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他要救我们有永生。第二，有可能我们还活着，特别是在座的年轻人啊，耶稣来了，世界结束了，因为从以色列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核战争。但是什么时候基督徒被提我们不知道，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死了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怎么样？改变形象。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三天他的身体没有腐烂，所以他也可以代表还活着的人，对吧？所以耶稣的身体没有留在坟墓里，坟墓是空的，表示他的身体变质，把一个必朽坏的变成了一个不朽坏的，把一个适合生存在这个世界的肉体变成一个生活在那个世界，适合那个世界的身体。这是上帝奇妙的事情。上帝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眨眼之间，我们的身体要变化，从这个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从血肉的变成灵性。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吧？到时候什么时候？ Surprise！ 到时候我们留给我们一个惊喜，怎么变化不知道，对吧？我们这里有不少老年人了，有人说我老了，我上天堂，可是这样上天堂的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说是荣耀的，对吧？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永生的，那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么我们为哪里知道呢？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将要复活，或者将要改变，然后我们被提去赴羔羊的婚宴。那么关于羔羊的婚宴，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就是有这样盼望的人生。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作为一位牧师，也就是上帝的仆人，我没有什么好，我和你大家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托付我，叫我把这个生命的真理，生命的奥秘，来奉他的名传递给各位。人生当中最宝贵最重要失而不来的是机会，今天现在就是你接受他的机会，不是你来我们教会的机会，不是你受洗归入基督教的机会，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的生命，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不会留下遗憾。我们盼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面对上帝，你不要面对我，不要面对任何人，你做一个聪明智慧勇敢的决定。你这一个决定，因为你是有自由意志，你是有决定权的人，善用你的决定权，善用上帝给你的智慧，使你的永恒不再后悔。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决定。最关键的是你智慧知道做什么样的决定。人生最痛苦的是做错了决定而永恒里边后悔。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福音朋友能够抓住机会，不要说，哎，等到我们明年再说吧，我现在太忙。No！你现在所有忙碌的一切，相比你永远生命的归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人生更重要了，对不对？咱们中国人说“黄泉路上无老少”，牧师这个嘴巴有时候很臭的，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我不一定还活着。我是说的我，不是说的你，对吧？我可能一出门就被车撞死，这肯定不一定的，对不对？谁敢保证这事儿，是吧？说不定我在这里讲着讲着，忽然进来个恐怖分子，叭一枪把我爆头了，这都有可能啊。是吧？谁知道呢？哪里知道会有发生什么事儿，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之所以我敢这样说我自己，因为我不怕，因为我面对死亡，我知道我的死亡之后是什么，我已经确定的知道，我的肉体死亡了，我不再在这个地上劳苦，我知道我去哪里了。但愿你也有这个把握，阿门。所以，我们祖先最后给我们这个字，蒙福的福字，在复活节。愿这个字临到大家是什么？上帝与你的一口甜同在。如果你现在还是上帝和你的一口甜分离的时候，但愿你早日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使上帝与你的一口甜合一。愿上帝。